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9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表示上周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中国就日本外相发表有关中印领土言论向日本提出抗议；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将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这位黑人民权领袖；中国股市受政策层面等因素的影响，星期一暴跌将近8%。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比利时司法部长表示，上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让大部分欧洲地区星期天高度戒备，气氛紧张。比利时司法部长基恩斯对比利时电视台说，嫌疑人并不包括在希腊被捕的4人当中，据信嫌疑人逃匿到希腊，但是比利时检察官仍计划要求希腊把他们逮捕的4人当中的1人引渡到比利时，这4人是因为与一起未遂恐怖袭击有关。比利时媒体披露，被追捕的恐怖袭击策划人叫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卜德，今年27岁，是一名摩洛哥后裔的比利时公民。他被怀疑领导一个在东部城市维尔维耶的伊斯兰极端小组。当局说，这个小组准备对警方目标发动重大的恐怖袭击，但是当局星期四捣毁了他们的窝点，并在激烈的枪战中打死2人。与此同时，欧洲仍然沉浸在本月早些时候恐怖袭击《查理周刊》的余悸之中。12人在那场袭击中被打死，一名女警和一家犹太人超市的4名顾客在随后发生的袭击中丧生。法国政府表示，被警察击毙的袭击《查理周刊》的2兄弟被埋葬在法国没有标记的墓穴中。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政治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上星期五在华盛顿会晤，讨论合作应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日益严重的威胁。在几个欧洲国家的警察突袭疑似恐怖主义活动据点之际，一些国家的穆斯林举行集会，抗议他们认为对伊斯兰的侮辱和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欧洲各国加强了安保措施。欧盟警察机构欧洲刑警组织负责人温赖特说，在极端主义分子跨越边境和使用越来越老练的手段之际，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他说，大量欧洲穆斯林立场激进，而且有武装。
我们还担心恐怖主义网络现在以一种更老练的方式利用因特网招募人员，并把因特网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就是这样做的。而我们更担心的是，因特网被用来进行有效和安全的通讯联络，而执法部门可能难以控制。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五就扩大反恐合作达成一致。
我们都认识到，仅靠情报和军事部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还要合作制定战略，反击以极端意识形态影响招募和动员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从事恐怖活动的暴力恐怖主义。
卡梅伦首相在会晤前对美联社表示，他将寻求与大型技术公司合作，允许政府接触高度可疑的加密通信。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需要 有权拦截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通讯，对此存在广泛的一致。这正是美国和英国现在正在做的。我们分享情报信息，这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在其他国家挽救了无数生命。
与此同时，加纳总统马哈马呼吁非洲国家携手合作，永远根除非洲大陆的恐怖威胁。
我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要求，在即将举行的第24届非盟峰会中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并制定计划，使整个非洲而不是部分地区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在遭恐怖袭击之后，最新一期《查理周刊》的封面漫画人物又是先知穆罕默德，这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抗议，一些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以黎巴嫩为基地的什叶派组织真主党说，以色列对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发动的一次空袭炸死了该组织的六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已被杀害的真主党军事领导人的儿子。以色列军队拒绝做出评论，不过军方消息人士向西方媒体和以色列新闻机构证实了这次袭击。一名消息人士说，空袭的目标是策划袭击以色列的真主党恐怖分子。这位人士说，一架以色列直升机在库奈特拉附近发射了两枚导弹，那里靠近分隔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与以色列占领区的分界线。卡麦隆官员说，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星期天从尼日利亚越境对卡麦隆进行突袭，绑架了至少60人。有关官员说，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几个人被打死，约80所住房被烧毁。卡麦隆信息部长巴卡里说，绑架者野蛮，无法无天，并表示无法阻止他们的杀戮行为。胡塞叛军和也门政府军在也门首都哈迪总统官邸附近发生冲突。目击者说，星期一的战斗发生在萨那，双方都使用了重武器和炸弹，平民纷纷逃离。有关官员后来说，双方同意停火，但室内仍不断听到枪声。在发生暴力的几天前，胡塞叛军绑架了哈迪总统的幕僚长，商讨起草新宪法的会议因此而被迫中断。去年九月，什叶派叛军开进首都，并签订了一项有关组建新政府的协议，此后叛军一直控制着首都。但萨那和也门其他地区继续发生暴力，胡塞叛军与包括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在也门争夺权力。自也门的长期领导人三年前被赶下台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动乱之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星期一是美国的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日，全国各地将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这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1955年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成功领导了抵制公交车运动，迫使当局停止对黑人乘客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他因此而成为知名人士。在上个世纪的50和60年代，马丁·路德·金是民权运动的中心人物，并于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中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这个演讲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马丁·路德·金1964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约翰逊同年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1968年4月4号，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到暗杀，他当时在孟菲斯声援为 争取平等报酬而罢工的黑人清洁工。1983年，里根总统签署法令，将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马丁·路德·金日。马丁·路德·金生于1929年1月15号。1994年，美国国会把马丁·路德·金定为全国假日。每年的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的联邦假日，纪念著名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诞辰。密苏里州、弗格森以及纽约最近几个月的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个节日对许多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下面是瓦格纳的报道。
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他对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迈克尔·布朗以及纽约市的埃里克·加纳之死将会发表什么意见？对其后发生的愤怒和示威将怎么看？这两个人在与警察对峙并被打死的时候都没有携带武器。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幼小孩子有一天能够生活的国度将不再以肤色，而是以人的特质内涵取人。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发表于1963年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大游行，那个讲话是结束美国种族隔离、建立全体人民平等人权斗争的标志性事件。上个月出现了另外一次华盛顿大游行，成千上万示威者在美国首都要求为布朗和加纳之死伸张正义。这次示威和平进行。阿尔维达·金是马丁·路德·金的侄女，其父德·金也是一位民权活动人士。他认为大陪审团没有起诉与布朗之死有关的那名警官后，弗格森发生的暴力抗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弗格森的示威者说，各位警官，你们到底在干什么？阿尔维达称弗格森出现的那句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口号太过激，并说只有和平抗议活动才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他回顾了1963年自己家遭炸弹爆炸的那一天。
我记得爸爸当时站在车顶上，民众都希望采取的行动和弗格森的民众一样，他们想掀翻警车，投掷石块，想采取非常暴力的行动。我记得爸爸站在车顶上手拿着麦克风，他说不要闹事儿，不要暴力，我和家人都安好，请大家回去吧，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一些对抗议活动提出批评的人认为，示威进一步加剧了针对警察的敌意，因此可能导致了两名纽约市警察拉莫斯和刘文健被杀。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有关种族歧视问题的平和讨论。马丁·路德·金的侄女阿尔维达说，
看到那条黑人性命也同样重要的标语之后，我认为黑人的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那一刻，无论他们是病死还是老死，无论他们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受过教育还是社区当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有黑人的生命，所有人类的生命都非常的重要。
为纪念这个节日，许多城市将举行游行，圣歌从全国各地的教堂传出。为了将美国人团结起来，美国民众，其中包括总统及其家人，这一天将参加一系列的社区活动。阿尔维达说，看到这个国家和平与团结，这就是他叔叔的梦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法格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发展与救援组织乐视会说，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明年将拥有全球大部分的财富。2014年最富有的这部分人拥有全球48%的财富，2009年的比例是44%，而到2016年则将超过50%。这份报告于星期一发表。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本周将在瑞士城市达沃斯召开。乐视会警告说，不平等的急剧增长阻碍了消除全球贫困现象的努力。目前世界上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吃不饱，10亿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25美元。 为了遏制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乐视会敦促各国打击逃税行为，改善公共服务，对资本而不是对劳动课税以及规定最低的工资标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例行的国情咨文。与此同时，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的致命攻击之后，美欧各国近来都加强了安全戒备。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都加大了反恐的力度。下面是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例行的国情咨文。而与此同时，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的致命袭击之后，美欧各国近来都加强了安全警戒。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都加大了反恐的力度。欧洲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温赖特说，
现在和911时候不同。
温赖特说，安保措施必须适应日益变化的恐怖威胁。他说，
各国政府警方都做出了坚决回应，欧盟执法部门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以各种方式协助反恐，互通情报信息，追踪恐怖资金的来源，非法武器的来源，尤其是网上的恐怖活动。
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他希望同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合作，包括美国国内的施政以及国内和国际间的安全态势等等。奥巴马总统说，
恐怖极端主义无论是理念还是网络以及招兵买马方面来讲，都呈现扩张的趋势，而且渗透了全球各地。这一问题带来了很多的悲剧和破坏，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将之击败。
据认为，很多国家都有秘密隐藏的恐怖团伙，而且法国恐怖袭击事件有可能让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更想要有所作为。对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要问的不是恐怖分子是否企图发动袭击，而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动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气候变化很可能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再次涉及的话题。在去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他强调解决气候变化迫在眉睫。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最近宣布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给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过呢，两国目前都面临重大的挑战。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雾霾，而关于抑制污染排放的讨论却很少。绿色和平组织北京联络处能源和气候变化负责人李燕说，
In China, the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sensus that there is this.
在中国，认识到气候变化和取得共识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需要克服它。跟美国相比，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另外，在政府和领导层，没有多少批评声音和持怀疑态度的声音。
There aren't so many.Critics, there aren't so many skeptics.
煤炭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中国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并不容易。在去年达成的协议里，中国首次承诺中国的污染排放到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李燕认为，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可能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中国严重依赖廉价能源。
So it's possibl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中国明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可能对整个经济制定一套煤炭控制计划。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很有可能更快扭转气候变化的方向。
在华盛顿，共和党议员认为这项协议将牺牲美国的就业，威胁中产阶级的饭碗。美国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诺说，
The agreement 根据协议，中国在16年的时间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而这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条款却会给我所在的州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州带来浩劫。
中国对这项协议也有经济方面的担忧。北京尽管承诺在2030年之前其污染排放达到峰值，但是它已经采取步骤减少污染企业，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放慢的同时损失就业。不过李燕认为，世界两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能够达成协议，对于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希望，如果这项协议的实施得以成功，会激励其他国家大力抑制本国的污染排放。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除了有关这个污染排放的问题呢，预计奥巴马总统在1月20号的国情咨文中还会强调美国经济从失业率下降到制造业提升等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就。奥巴马总统呢还呼吁加强美国的创新来帮助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以及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参观了华盛顿郊外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把产品出口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同时给他们的工人呢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工资。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上海有一个中国运输公司的员工要打开这个盒子，我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当格林布拉特1998年买下马林钢丝产品公司的时候，工人们当时拿的是最低工资，而且是用手把铁丝编成装面包的篮子。时光快进到17年之后，马林钢丝公司将近30名员工现在使用美国的钢丝和价值$100,000的机器人装置来生产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同时他们拿到的是有竞争力的工资。
这是我们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靠低工资的雇员，而是靠最好的创新、最聪明的想法以及雇佣创造出这些想法的人才。
奥巴马总统1月9号与副总统拜登在田纳西州参观一家工厂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奥巴马特别强调了制造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过去将近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786,000份工作。他还宣布成立一个创新中心，使政府、公司和大学一起创造更多的高科技制造业机会。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我们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商业人才以及全球最好的大学，让我们帮助他们携起手来，确保他们致力于为美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好工作和机会。
在巴尔的摩的马林钢丝公司，创新是由一组机械工程师来推动的。他们为德国的工程公司博士和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商这样的公司设计钣金加工，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福克斯这样的工人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福克斯在工作岗位上学到了新的技巧后，从一线工人成为小组负责人。他常常惊叹的是，这家小小的钢铁产品公司能够与外国公司竞争。
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经济中，进口这样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可是像这样的公司仍然在美国存在，实在了不起。
格林布拉特说，随着更多贸易协议的签署，更好的税务结构以及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像他这样的美国公司可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并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已经来临，而且即将兴盛起来。
马林钢丝公司已经扩大了厂房面积，以便引进更多的技术，并雇用更多的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巴尔的摩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那么奥巴马总统呢，明天将在国会发表年度的国情咨文演说。那么有关国情咨文的这个意义以及历史的变迁，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为您做一个介绍。
美国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目的是报告美国国情状况，并且阐述总统未来推动的各项政策。参议院历史学家贝蒂·科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是总统的宪法职责，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首次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演说，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
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总统要不定期向国会解释国情状况。多年来，人们把它理解为年度演讲。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0年亲自到国会发表演说，第二年再度到国会，从此开始了年度演说的传统。华盛顿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亚当斯都是亲自到国会发表年度演说。到了1801年，杰弗逊总统决定不再亲自到国会，改为向国会递交书面讲话。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恢复亲自到国会的传统。在20世纪前，人们把演讲称为总统的年度演讲。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开始使用国情咨文演说。到1940年代，杜鲁门总统时期成为正式名称。国情咨文是总统的重要年度讲话，全国民众的注意力都在总统身上。总统不仅要展示总统的权威和风范，也要阐述他的政策，争取国会和民众支持。参议院历史学家柯艾德说，国情咨文演说也有着重大象征意义。
And here you have all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You have the president of.
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他身后有作为参众两院领袖的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内阁官员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个年度活动。这提醒着人们，我们的体制是一个有合作精神的权力制衡，也是一个有对抗性质的权力制衡。
这次的演讲将包括移民改革、能源、教育、网络安全等重大议题。国情咨文的日期定在国会新会期刚刚开始的1月底。从程序上，国会众议院议长要向总统发出到国会山演说的正式邀请。现任议长贝纳在2014年12月19号致函奥巴马总统，邀请他2015年1月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贝纳在信中提醒奥巴马总统，新的一年将迎来新的美国国会，让我们借此机会继续共同努力，增强美国经济，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是奥巴马总统首次在由共和党控制两院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代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内阁官员都参加国情咨文演说，不过每次都会指定一位重要内阁成员在一个秘密地点待命，以防不测。国情咨文演说在众议院议事大厅进行，除了政界要员，还有受邀与第一夫人坐在一起听演讲的客人，他们大多数是有杰出贡献或者以行动体现美国价值观念的普通人。邀请普通民众观看演说的传统开始于里根总统。1982年1月13号，一架民航班机坠落波多马克河，联邦政府雇员莱尼斯库特尼克跳入冰冷的河水救出一名乘客。两个星期后，他受邀参加了里根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里根总统称赞斯库特尼克代表了美国的英雄精神。此后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成为一个传统。谁能成为当天晚上第一夫人邀请的贵宾，是国情咨文演说的看点之一，也能反映当年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说，白宫邀请了23岁的克里斯蒂安·阿维拉。他和许多拉美裔青年人一样，从小被父母带到美国，但没有合法身份。奥巴马政府2012年宣布推迟遣返符合特定条件、被称为梦想者的这批年轻人，作为推动移民改革的一个步骤。按照传统，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后，另一党派的代表要立刻发表讲话回应。今年共和党选择新科参议员琼尼·恩斯特代表共和党回应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有关美国的移民制度改革的问题。在如何改革饱受诟病的美国移民制度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的政治攻防战仍然在持续。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双方提供了炮弹，为国土安全部以及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拨款都陷入了火力网。下面是鲍曼 在国会山的报道。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惨案冲击着世界各地，并重新激发了国会山上的政治争斗。
造成这种圣战意识形态在西方扩散的因素虽然很多，但现在我们必须诚实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开放式移民政策是不灵的。
杰夫·塞申斯参议员等共和党人批评说，奥巴马政府移民法执行不力，危害美国。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必须阻止行政大赦，恢复国家的执法。
星期三，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投票延长用于国土安全的拨款，但同时封杀奥巴马总统保护数百万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行政令。民主党人无法接受这种双管齐下的议案，他们说巴黎袭击案恰恰表明美国移民改革势在必行，国土安全开支问题玩不得党派游戏。
一开始国会共和党人妨碍移民改革立法，如今他们又想妨碍专门负责国土安全的机构。总统的行政措施将使美国更安全，让几百万移民公开身份，到政府登记并接受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或者任何民主党人、任何共和党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向恐怖分子打开美国大门。
政治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美国需要理性地解决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但是借助国际时事而发表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于事无补。
House Republicans and House Democrats are fighting.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为如何给国土安全部拨款而斗争。显然，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安全都有巨大影响，这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他们需要制衡一位失控的总统，民主党人与他们争相不下，而正是由于国会的无所作为，促使奥巴马总统单独行动。如今两院都在共和党人掌握之下，国会与白宫的对峙将会继续下去，国土安全拨款也因此中枪。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有关中国方面的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就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上星期六在印度访问期间一次正式场合上有关中印领土问题的言论向日本提出抗议。报道说，岸田文雄被问到中印领土纠纷问题时说，印度同中国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及中国所称的藏南地区属印度领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这一地区是中国领土，日本应该理解中印边界问题的敏感性，需要立即就此作出澄清，消除负面影响。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方这一说法主要依据的是事实是，阿鲁恰纳尔邦实际在印度控制之下。还有报道说，日本外务相说无法证实有关媒体报道的准确性，日本希望中印和平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评论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不会过多影响看来正在出现缓和迹象的中日关系。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近 8%， 创六年多来最大单日跌幅。上星期五，中国宣布规范委托贷款及融资融券业务，上海和深圳股市星期一开盘反应激烈，近200只个股触及跌停。除了中国监管当局的整顿消息以外，市场忧虑星期二公布的经济数字经济增长数据可能会创下新低。中国最高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截止去年年底，检察机关劝返或抓获49名潜逃境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其中涉嫌贪污犯罪11人，涉嫌行贿受贿犯罪31人。 徐锦辉说，这些犯罪嫌疑人分别已潜逃到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6人，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有4人。与此同时，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这项行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中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当局正在组织民兵看守靠近朝鲜边境的村庄。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韩国首尔发来报道说，有关朝鲜人越境犯罪增多的报道引起担忧，促使当局加强边境地区的保安措施。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中国正在组织民兵巡防沿边地区靠近朝鲜边境的地方。去年12月，一个朝鲜军人据报道在那里抢劫杀人，打死4人。韩国釜山的东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江东万表示，中国越来越担心中朝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他说，组织民兵巡防的措施显示朝鲜军人和朝鲜人在那一地区持续犯罪。尽管朝鲜普遍贫困、营养不良，偷越边境进入中国寻找食品和经济机会的朝鲜人在过去几年里实际上显著减少，其中部分原因是平壤当局加强了边境防卫，并且对试图非法越境的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媒体报道说，据信来自朝鲜的犯罪分子在中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和杀人行为。马修·哈尔萨尔为一个基督教传教组织工作，这个组织帮助从朝鲜逃脱的人。他说，犯罪行为大都是朝鲜军人干的，他们的行为加剧了中国人当中那种本来就很普遍的恐惧。
What's a massive problem is the Chinese public's perception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他说，现在的大问题是中国公众对脱北者的看法，而中国人也确实只是把脱北者看作是经济移民，因此对他们的看法很不好。新成立的边境巡防组织安装新的摄像监测仪器和用于报告边境地区非法活动的电话热线，这一切的目的都是应对人们对边境地区安全日益增加的担忧。现在还不清楚巡防边境地区的所谓民兵是否携带武装。在中国，平民拥有枪支是非法的，但是拥有狩猎许可证的人是例外。中国和朝鲜是亲密的盟友和贸易伙伴，尽管分析家们担心北京对该地区有可能发生不稳定，以及平壤持续无视联合国的决议谋求核武器感到担心。韩国釜山的东亚大学教授江东万说，边境地区犯罪增加，安全措施加强，这一切并不表明中国和朝鲜关系有任何改变。他说，下令设立民兵组织只是一个措施，目的是保护生活在中朝边境地区的中国人。北京最近就一名朝鲜军人去年12月据信越境抢劫杀人一事正式与平壤进行了交涉。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自发前往赵子阳的故居，纪念这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十周年。赵子阳的一位亲属对美国之音说，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表明中国的民心所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赵子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察着进出赵宅的人群。 有民众向美国之音反映，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在家中，不准他们前来参加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有一些访民在门口被检查证件，美国之音记者进入赵子阳故居时并没有受到阻拦和盘查，和去年相比，当局的管控明显放松。近日吊唁者络绎不绝，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说，很多赵子阳的部下老干部都来参加了纪念活动，包括前天来拜祭的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
中央领导人从来不会来的，中央领导人他不会来，但是呢就是说有退下的老同志今天的有老同志，还有这个说前天那个田纪云同志也来了，但是也很多老同志来，但是呢老同志也很多也去世了也走了，人也少了。
香港明报报道说，赵子阳在2005年去世时，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致送花圈，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其后也曾经代表温家宝慰问家属，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子女也经常到赵家。由于六四尚未平反，赵子阳这三个字仍然是互联网上的敏感词，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停留在民间自发阶段。不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中共中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展，他认为胡赵是一条线上的人，胡耀邦可以公开纪念，重新评价赵子阳也许不会太远了。
中央现在采取这么一个比较正确的，给他一种客观的科学的评价，这本身从我们国内来说就是一个大进步。赵子阳的问题上，他就赵子阳和胡耀邦这个事情在一块儿的，他现在先走了第一步。要把子阳的问题上，他现在他还是我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吧，我怕这也是个过程。
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对美国之音说，赵子阳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赵子阳活在人民的心中，
对，
我们永远怀念他。在为民族而奋斗的过程当中，以他为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前来赵子阳故居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他们打起横幅标语，怀念当年要吃粮赵子阳的时代，并把赵子阳平反和中国梦联系了起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1月17号是赵子阳逝世十周年的忌日，在赵子阳逝世十周年之前呢，美国之音专访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由于工作关系，鲍彤曾与赵子阳有过大量的接触。他在采访中谈及中共对赵子阳的评价、赵子阳的人格和政治遗产，以及他对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及其当前反腐和法治建设的看法。下面为您播出鲍彤的采访节选。
鲍彤你好。
您好，我是美国经济记者，我叫肖洵，打搅您了。过几天是赵子阳先生的去世十周年的这样一个忌日，最近看到一份这个报道，谈到中共方面对胡耀邦先生和赵子阳先生这个评价有所不同，那么把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百年的寿辰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活动经纪念。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关于这个赵子阳先生呢，适当的这个下葬问题，家人有所表述，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两位中共前总书记的面临不同的这样一个境遇，谈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哦，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最近听说的 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子阳跟赵子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子阳表态非常困难，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说明的问题了。
那么您觉得这个阻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一部分意见？这部分意见呢，现在党内还占据什么样一个能量吧？
我看这个能量就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看就是党中央也许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的来自党中央以外的阻力很大，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那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不同意见当一回事儿。那么大概是党内的思想，这个党内的思想也可能是党中央本身，也可能不是党中央本身，比方说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吧，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这个中国的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离开中国政治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就是对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根本就不去关心它，不去了解它，您一定还是在牵挂或者关心了解的话，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这段时间来您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你大概意思就是指十八大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吧。
是的，
十八大以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是，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那么症结在哪里？
我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腐败。反腐败应该公认是十八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情，两年多时间打出了四五十只老虎，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四五十只老虎，就是说部长以上、副部长以上，这样，这个是我看应该是世界冠军了。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由总理来亲自来管反腐败的，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我认为是第一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第二是为了领导而反腐败，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反腐败。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呢，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得很高。为了这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一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一线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解释，一线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呢，依法治国、一线治国不就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它干嘛呢？
您曾经对新一届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抱过什么样的期待？
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10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十八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 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好，非常感谢您，鲍东先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小米手机开始向海外扩张，但面临品牌等问题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手机市场的神话小米，有的时候被戏称为中国山寨版的苹果，打算再咬下一大口苹果派。小米去年已经超越苹果和三星，登顶中国智能手机的销售市场。小米称王之际，距离它初入江湖仅仅3年而已。小米如今身家已经蹿升到了450亿美元，不过去年小米手机本土发货量跌幅超过20%，小米需要挺进新的市场。小米请来了安卓大佬，谷歌前高管雨果巴拉为其海外扩张领航。去年小米登陆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几乎转瞬之际小米深陷官非。苹果公开的指责小米山寨其外形，爱立信则说小米偷了他的专利。小米在印度面临暂时停售，这样的官非是否会成为小米挺进美欧市场的障碍呢？小米副总裁巴拉说，
看起来外界对于我们没有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有错误的看法，认为我们有专利侵权问题，不过这其实跟专利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的法宝是以无敌的价格销售高品质手机。
小米今年打算兵分墨西哥和巴西两路，敲开拉美市场的大门，同时挺进泰国和越南，继续亚洲扩张。小米在那些市场确实有吸引力，特别是他刚刚推出的小米 Note， 售价只有其挑战对象苹果6 Plus 的1/3。不过小米和他的挑战对象较劲儿的同时，还需要培养更多的国际粉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半年来，石油价格大约下跌了60%左右，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能源市场分析师多米尼克·海伍德说，原油价格的暴跌完全是供求关系的结果。
美国扩大了石油生产，尤其是2014年页岩开采导致产量上升，石油日产量同比增加了100万桶。
油价暴跌通常会促使垄断集团欧佩克削减产量，以推动价格上升。可是欧佩克去年11月却决定继续把日产限额保持在每天3000万桶。海伍德说，欧佩克这样做的目的是淘汰那些依赖高价石油提供资金的高成本生产商。
欧佩克成员都是低成本生产商，他们在石油价格下跌的环境中不应削减产量，只有高成本生产商才应该这样做。世界上有各类高成本生产商，美国的页岩开采公司就是其中的一类。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能源部长苏哈尔·马兹罗伊上星期表示，产量不断上升的北美页岩石油产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受到遏制。
他们的确在考验美国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的耐力，这些国家生产的石油几乎等于沙特阿拉伯的产量。
投资银行纳蒂克西斯的分析师阿布西塞克戴斯庞德说，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商进入石油工业，欧佩克在奋力保持市场控制权。
我们告诫市场和其他生产商要理性，要像欧佩克那样着眼国际市场的增长。
英国石油巨头 BP 上星期四宣布其北海运营部门裁减300份工作。在美国，新的页岩开采项目急剧减少。分析人士说，在加拿大的油砂开采项目尤其受到油价下跌的影响。
许多这类项目的生产都是靠油价每桶90到110美元才能维持，所以在经济上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存在。
主要石油生产国伊朗的政府预算以每桶100美元的石油价格为基础。总统哈桑·鲁哈尼上星期表示，伊朗会承受价格下跌的经济阵痛。他似乎在指责其长期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制造针对德黑兰的阴谋。
那些策划针对某些国家的油价下跌的人应该知道他们将后悔这样做。
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一年油价不会回升，这将给一些石油生产国带来财政问题，但会减轻许多消费者的负担。
这是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张晚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比利时司法部长表示，上个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让大部分欧洲地区星期天高度戒备，气氛紧张。比利时司法部长对媒体说，在希腊被逮捕的四个人当中没有要追捕的嫌疑人，据信这名嫌疑人逃到了希腊，但是比利时检察官仍然计划要求希腊把他们逮捕中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引渡到比利时。这四个人被捕是因为与一起未遂恐怖袭击有关。在也门，胡塞叛军和政府军在首都哈迪总统官邸附近发生冲突。目击者说，星期一的战斗中，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和炸弹，平民纷纷逃离。有关官员后来说，双方同意停火，但是室内仍然不断听到枪声。乌克兰军方表示，在对顿涅茨克机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之后，已经把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几乎全部赶出了飞机场。近日来，暴力不断升级，乌克兰紧急向这个临近俄罗斯边境的重要机场调拨了军队和补给。另外，根据美国之音收到的最新消息，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说，根据他们对所掌握证据的分析，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上个月在爪哇海上空坠毁的亚航班机有恐怖活动的迹象。星期一是美国的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日，美国各地都将纪念这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1955年在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领导了抵制公交车运动，迫使当局停止对黑人乘客实施种族隔离的政策。马丁·路德·金由此成为知名的民权人士。另外，他还在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当中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这个演讲激励了很多人。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约翰逊同年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1983年，里根总统签署法案，把每年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马丁·路德·金日。1994年，美国国会把马丁·路德·金日定为全国联邦假日。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了将近 8%， 创6年多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上星期五，中国宣布规范委托信贷及融资融券业务，上海和深圳股市星期一反应激烈，将近20只个股触及跌停。除了中国监管当局的整顿消息之外，市场担忧星期二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也可能会创下新低。中国最高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截止去年年底，检察机关劝返或抓获了49名潜逃境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其中涉嫌贪污犯罪11人，受贿犯罪31人。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